嗯。
把这个房还人把妈妈
喂，
哎，
哎，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嗯，我开始了哦。
啊，行，我的叫法变呢。
哎，不对，现在几点了？开始了吧？可以的吧？他们上来没有？他们上来没有？嘉宾上来没有？
没上全的，等一下啊。还有两个人，
那我先从开场白开始吧。
嗯，行。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德明直播间。首先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德明健身。德明健身依据传统的中医理论，结合现代人的生活特点而创立的一种全新的健身方式，经脉健身。通过锻炼来通畅经脉，倡导生活即健身，从而实现真正的身心同健，也能快速全面的提高人体的素质，让亚健康及疾病人群重新获得健康。请问今天你德明健身了吗？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简诺，感谢大家收听喜马拉雅的德明公开课直播间。好，现在我们的嘉宾来了吗？我们嘉宾来了吗？嘉宾在线了吗？
我在线上了吗？
在的，现在就差一会儿
说话就听得到了。Better 师姐不知道呢。
都连上了。
Better 师姐在哪里？
我在，我来了，我来了。
悠然师姐呢？
在的。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了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享受生活师姐、悠然自得师姐和我们的晨间师姐一起来漫谈教育一事。教育呢，是我们人类智慧精神的传承，也是我们人类积累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阶梯。一个民族教育的好坏，影响着一个民族的下一代，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今天晚上来让我们和嘉宾一起漫谈一下教育意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吧。那个三位嘉宾师姐哪位先上来谈一谈？
咦，我以为今天你是主角呢。
我也是主角之一，我是主持人呀。
现在在线的人有点少哎。
哦，这样子啊。
嗯。今晚上是不是有课啊大家？
对，今天好像
是高级班有一节课，高级班有节课。
高级班的课应该是7:30的吗？
可能8:30不一定下课了，估计有点拖堂。
产品经理今晚上也有。
哇，大家都很忙啊。其实这个话题是那天咱们在二群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这个问题来了。我现在实际上就是有这个疑问啊。我虽然是加入了德明，然后也知道就是说孩子的话，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自己的成长轨迹，不能就是从小就是那种就把他都塑造成一个性格的，就是以分为主嘛，就是光是看分儿。你小时候的话还是说要那个顺应天性，让他那个去那个就是在自然中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呢慢慢循序渐进，等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自己开窍了自然就可以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啊，比方说孩子比方说比较拖沓呀， 或者是孩子有时候连作业都不乐意写啊，我这时候就比较发愁，我就不知道大家你们是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亲身体会。
这个因人而异吧，要看孩子的那个年龄层次吧，你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孩子他在不同的阶段，他的那个他的发育的一些心理啊，这些生理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要分别看待。
嗯，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要看情况，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还是刚入小学低年级的小朋友呢，还是中年级的呢，还是高年级小学的小朋友呢，对吧？这些还是你已经到了初中，或者上到高中，或者以后其他那些成年以后的那些又不一样，所以这个真的要区别对待。我不知道师姐指的是哪一种。
嗯，因为就是我们家孩子他因为就是我们家孩子的话，我现在就是说尽量的话能玩的时间给他就是多一些玩的时间，因为毕竟也知道在学校里头一坐就坐一天啊，然后还要手背坐着，然后中间休息的时间也不能出去。
那行。
哦，现在我们孩子在旁边说不用手背后了。但是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话都不能出去玩，你像咱们小时候中间那十分钟还要抓紧时间出去跳个皮筋啊什么之类的，那时间好忙啊。现在他们的话除了就是说上厕所，其他的时间都是不能出去的，然后都是就是在座位上嘛，然后在你洗洗，稍微等一下，洗洗，你不能在这屋，你声音大。然后那个这个就是好像是就楼道里都有人执勤，有高年级的执勤，然后还有那个老师也在执勤，你是反正是不能跑不能跳的，这些东西都不能有的啊。所以就是说尽量他能玩，就是说回来之后我可能会让他出去玩一玩回来之后然后再写作业。但是他好像对这个是不是因为就是我说的太多了还是怎么着，他就对这个作业就有也是有点抵触，就不愿意写。不过确实那个这种重复性的在这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我都不能接受，更别说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能理解。小学一年级吗？
对，小学一年级。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小学一年级的话，我们大人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耐心和习惯吧，就是学习的一个习惯和一个态度问题，还有尽量的能够在这个我们中国现有的教育的基础上能够引导孩子有对学习或者对这个有一个兴趣就非常好了，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
对，我就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有的小孩一年级的孩子好像就已经有点那个厌学倾向了，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先引导的孩子能自主学习，能爱上学习，当然他就是说有一些学习上，但是怎么说呢，反正现在学习的这种方式可能就会让孩子可能不太容易接受。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上一年级的时候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困扰，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大环境造成的。
现在时代在发展嘛，然后各行各业对这个教育的需求，你看看现在我们普通一个岗位动不动要求就是本科生，对不对？而且现在一般本科生啊，那你说你把那履历一拿出去，一般本科生人家还不大愿意瞧一下，是不是？所以这个大环境下对这个教育就越来越重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从娃娃抓起呗，所以很多就牺牲了，就是没办法了，就是从大环境开始。你现在人的素质也越来越高，学历也越来越高，你想要脱颖而出那就没办法，基础教育的绝对不能放过。你不可能你前面就是中小学没啥的吊儿郎当的，然后你想后面能够厚积薄发，那咱们现在这个教育体制下面我估计还是做不到的，还真是没办法。
我各种玩都玩了。
那你就洗洗睡觉吧。 你来说一下，西西，你来说一下，你上小学一年级，你上这一年有啥感受啊？你现在在线上喽，你跟大家聊聊呗。
嗯，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欢迎西西小朋友。嗯，西西你好，上一年级作业多吗？
我妈妈。
嗯。
他说多死了。
哈哈哈，
也没有那么多。其实他如果耐着心写的话，应该挺快
了。做了几点呢？晚上几点就可以？现在做完了是不是啊？
他已经放假了，放假了。暑假其实作业不多，就是平常有时候会有一些作业。其实要是真认头写，认头写其实也挺快的，但是他就是不认头写，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大人呢、啊，就是做家长的应该。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开始就做一件事，就孩子的这个专心的程度就必须要注重的，真的是。
嗯。
你一个专注力嘛，做任何事，所以我们平时就是有时候他看着小孩小啊，他在专心做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做大人的就能够忍住不要去打扰他，就不要打扰他，就让他专注在那件事情里面，等他从那个事情里面出来了以后，你再去跟他说这些事情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是这样觉得，尽量不去打扰他。
嗯，那就现在你的孩子已经也上一年级了是吧？
差得远呢，还在小幼儿班待着呢。
就是你要他，你看他读书他也有兴趣读，然后呢他干这些很多事情他都也喜欢干，但是好像把他作为一种任务他就没有兴趣了。你比方说你要说画画什么的他也喜欢，但是你好像是让他去当做一个任务去做，他就不喜欢了。
所以呀、啊、就是看我们家长的引导啊，如果你不要让他把它当成一种任务驱动
游戏性质的，
哎，对，你引导他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看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同样一句话你怎么说的话，就对方听起来那个感受不一样，其实也是同样他在做一件事情，你引导他去做好的话，或者当成一种娱乐的或者当成一种好玩的方式去做，和逼着让他说啊，西西你今天作业不写完明天老师挨批评我，那这就麻烦了，那他下次也不愿意写了。
那这个的话真的是家长也必须是高情商的。
所以呀、啊，就是说每一个出色的那个孩子的背后都肯定有一对出色的家长，这真的是这样的。
嗯、对，我这两天看了一个那个文章，就是诗词大会的那个得的那冠军的那个叫武什么进、
对对对，
对他、
哦、对对
他的他
清华了，
对他考到清华去了。然后他那个，而且他不光是就是说这个诗词歌赋这块好，他好像是很多东西都很好。现在好像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是培养一个比较好的孩子，好像他各方面都比较好。要不然就是那种死读书的，死读书那种一般的话，就是他好像是高二高三特别用功的在读，然后他到了大学好像就失去方向了，而且也是没有家长的督促了，好像就。就是彻底放松了，
没有后劲了，
对，没有后劲了。
他觉得他的整个人生的那个在高中阶段或者高中以前就被压榨干了，他就已经对学习整个失去了兴趣了，就是没有这个欲望了。
对对，就是说现在也知道，就是说你这个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轨迹，而且他也不有的人就不一定是读书的料，对吧？然后你强迫他的话，反而弄得自己和孩子都很累，都身心都很累那种感觉。但是就是说这个度不知道怎么把握。
还是这样吧，我觉得，所以我是说啊，中国的很多职业都有职前培训，唯独父母这个职业没有。但是父母这个职业却恰恰是最需要去培训的，但是确确恰恰是我们最缺失的。
对，尤其是父母，你要给这个孩子生命，你首先的话是应该有给他一个健康的体魄，现在这个都已经先说不就做不到了，然后还要有给一个健全的人格。这个父母现在的话，他所受的教育或者是什么的，他自己可能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格，他可能各方面都有一些缺失。
对，
然后
对对。
然后他再去养育他的孩子，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焦虑的社会，
他就会把他成长过程带出来的这一些东西就会不自觉的或者不自主的潜意识里面就带给了他的孩子，其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一代传承一代下来，真的是没说错的。但是我知道好像 Better 师姐，这娟师姐啊，娟姐你的孩子好像是小学几年级了？四年级啊，五年级啊？
我们家已经上初中了。
哦，那你跟悠然姐的小孩是一般大是吧？
悠然姐的是应该是上三年级吧？
上
三年级。那我听错了。
嗯
嗯，
听错了。
对对对。
那这有个小学中年级的，貌似听说小悠悠很不错哦。
小悠悠上
他
的那个不倒翁那个，我就觉得很好啊。这么小的话，他就知道一个这个人生的这个哲理。他在厚积薄发。
刚才那个想要生活说这个孩子作业的事儿哈，我是怎么看的哈？我是觉得这个作业它就是一个任务，这个对任何来说作业都是一个任务，这很正常。就像你的生活中你肯定会有甜会有苦一样，你学习的过程中这个作业肯定是一个苦的地方，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说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孩子说我非常爱写作业，作业越多越好。我觉得学习再好的孩子可能他都出不来这种状态，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要吃的这一点苦。你这个东西是不能回避的。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简诺说的一点很好，就是说这大家都说小孩子上小学首先就说是你不要强迫他，其他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什么是必须要养成的好习惯呢？那我觉得就是关于作业这方面的好习惯呢，就是说他能回来之后首先的把自己的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再做其他的，这点习惯是必须养成。就是我们家悠悠其实他还是挺贪玩的孩子，也可能是我这个散养的关系，这很正常，我很接洽他这一点。但是就是说他有一点，就是说他从上学开始每天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作业，然后并且是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的，连姥姥姥爷从那时候自己在屋里写的时候，从门口经过的时候他都不同意，他就希望其他人就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他集中时间把作业写完。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下班他写完作业的话，我都可以带他出去玩，我不会给他加任何作业。然后但是有的家长呢就说孩子作业写完之后检查发现问题，他可能会给他加作业。大家很多人就说这种孩子可能作业的时候他就会郁闷，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作业是完成不了的。我如果今天晚上老师布置我20道题，我要写完之后妈妈可能还给我再布置20道题，我还不如就可能我写作业一个小时，妈妈
就
给我布置
我
一个小时，哎对，那我就干脆就说是我这20道题我就用2个小时做完，他也知道省劲儿 啊省脑力。然后就说你应该让他知道，就说你应该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把你应该完成的任务高质量的完成。当然就是家长要检查，要说你不能不认真，不能错误率太高。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
个家长啊，师姐你说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规则，咱这规则制定了就不要随意改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你一旦你不遵守承诺，你家长改变一次两次，你以后这小孩
对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对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会给我会给悠悠检查作业的，像数学作业如果错一道题我会让他做5道相类似的题。这话就说就是一开始其实一年级非常关键，所以我就感觉我一年级尤其是上半学期的时候还是挺操心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之后我觉得悠悠的作业让我对我来说还是很轻松的，我基本上不大用管他。他自己写的也都很积极，我很满意。就说
是啊，万事开头难嘛。
这个习惯，哎，这个一开始这个习惯定调子非常关键，因为这个作业他必须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去集中精力把它做好，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什么玩着游戏啊去做啊，不可能的。你一旦进入小学阶段，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千万不要让他这样做。
对，
不行的。
对，必须集中精力，以一个学生的态度去把它完成。你不要想他怎么会抑郁什么的，他这一段时间嘛，最多一个小时，甚至小的时候作业很小的，一样作业就10几20分钟就完成了。但这段时间必须是高效率的把它做完，然后其他时间 OK， 你撒开花的玩，你怎么玩我都陪你玩，因为晚上这么长时间了，对吧？这样还对孩子来说，他就会有一个期待，他会知道我应该把这个作业做好，然后妈妈就会很开心的带我玩。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守信， 跟孩子之间你遵守，你跟他约好了，就是承诺了，那你做到了，那下一次你再跟他定规则的时候，他就首先不会排斥，就觉得啊，妈妈是说话算话的一个人，或者爸爸是说话算话的一个人，就是信守承诺的啊，我可以把这种信任度无限制的，就是加在父母的身上，就是千万一开始不要让孩子丧失对父母的一个基本的信任，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
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就说是这个人哈。有的人就说是小孩子在六岁以前会把他一生的要做的事情都做一遍，这什么意思？就说你看六就说六岁以前的孩子他会过家家，对吧？他也会模拟大人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看起来就简单的是一种小孩子游戏，不是那个样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形成影响他一生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当然没有那么决定性哈，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也很关键，因为我觉得人在童年时期就心里积攒的这种东西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如果你积攒的是爱和温暖还有信任的话，他一辈子都是一个阳光的人，他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想起来小时候的这种温暖和爱就能支撑他。
其实就是童年是童年，这个就是给他人生定了一个基调嘛，性格啊各方面是吧，童年的生活。
对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像我小的时候就说是那个小孩子肯定调皮的，也得那个批评哈、也得批评，这很正常，但是我一般批评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你做了什么，妈妈都永远爱你。
对，这个是
批评你，妈妈也是内心也是非常爱你的，就是你们两个
就不要让孩子形成那个有条件的爱，那就麻烦了。
对，然后就是告诉你，就是说你现在人生就说我们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妈妈批评你，然后但是也是因为要爱你。我小时候就跟悠悠讲，我说那个妈妈，我妈妈管你，我说是因为妈妈不希望你变成一个废柴。我一个小树，你看它如果小的时候长了歪枝子，然后没有人把它歪枝子劈掉，一任由它斜枝旁叉的长，它就长不高大。我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废柴，就可能长没几年就让人劈吧劈吧就烧了。我说那有的小树呢，小的时候它可能有歪枝子，那父母啊就把它给劈了，然后让它有主干一直往上长，往上长，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哎，我说这棵大树将来它可能就叫栋梁。我说什么叫栋梁之才？我说他有可能去修建一个美丽的宫殿呐、寺庙啊，成为一个那个架在那个廊柱上的一个栋梁之才，能存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说你想成为一颗栋梁之才还是一颗废柴？他小孩子都知道，他说妈妈，我肯定是希望成为一个栋梁。我说妈妈，我说你现在小不懂这个，我说妈妈告诉你，就是希望你将来。不要做一个废柴，让自己的人生草草的就了事。他能理解的，我觉得小孩子他虽然他在那个你跟他讲他错误的时候，他心里人都会有逆反的，对吧？大人干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跟孩子谈话之间不要总把他当成个孩子，我觉得适当的时候可以当出一个平等的朋友的角色，慢慢跟他讲，尤其是当孩子身高还没达到你的高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跟孩子的视线站在同一个水平跟他讲道理，他如果矮的话你就蹲下来讲呗，其实这东西就体现了一个平等的人，孩子就觉得你在尊重他啊，我虽然人小但是爸爸妈妈在尊重我，其实他这样子对他成长以后是很有好处的。
对，
我养他
比别人优
秀吧。对，是的。
那个师姐，我先有点事，我先静音一下啊，你们先接着聊。
你先撤了。一会儿再来，上来吧。
一会儿再来啊。好，
刚才
拜拜。
刚才说话的是谁啊？简诺撤了吗？
对，简诺他那个有点事儿，他先自己处理一下事儿。
哦，主持人走了，把我们扔下了。
我觉得师姐你讲的好好。
哎，悠然师姐讲的太好了，特别棒，感觉就像专家级的一样在说。
这就是专家级的。
那你说，
好像在这个。做父母这个就是和孩子一起成长一起修炼，但是我可能有时候做不到，比方说我可能是要求他在写作业，也许我就在看手机，这个时候 哎，反正咱们在群里头，在咱们用手机的时候也太多了，这个时候好像他就挺不服气的，他就不乐意再写作业。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就是放下手机来陪着他一起写，但是我有时候放下手机陪着他写，他还是很慢很慢，这个弄得我就有时候很抓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不要陪他写作业，我们基本上没大陪过写作业，只有在一年级的刚开始陪着写过。
嗯
嗯，因为你纠正一些姿势什么的，然后大部分时间我们家都是自己在那完成，
自己独立完成。那他的学习习惯已经养成了，挺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家这个还没有养成。
因为你想想，
很多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催他也磨，或者是就是很多很不就很多人陪写作业，最后弄得自己都高血压或者是什么都脑梗塞了吗？都进医院了吗？对，很多都是这种的。我有时候就觉得你没有满足他玩的欲望，他可能就不愿意写。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先满足他玩的欲望，因为有时候尤其是他下午上四节课。他有时候那个有的时候可以在学校完成，有的时候在学校完成不了，他可能还要上一些那个业余的那些个音乐课什么美术课什么之类，回来之后那会儿都已经快五点了，我就说让他玩一会儿再回来再写，不行了，就各种呵呵各种那个就是拖沓吧，就是那种
我觉得不应该平时给孩子安排那么多班，你有班的话可以就说是其他时间，
不是班儿，这就是在学校等于是晚接一会儿，等于是让他有一个类似一个那托管那种性质的。
但是你想想，孩子五点多回来了，然后再玩一会儿，再吃完饭，怎么着也得上七点了吧？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你整了一天，你就是玩一天，到这个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疲劳状态。
嗯，
比谁那个时候写作业谁都不会写的。我们家就是四点放学，然后我就让他回来。然后接着就让他写，他基本上五点半我放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写完的。
嗯，
然后再吃饭，吃完饭就出去玩。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从小睡得早嘛，然后一般八点多就睡。所以我觉得孩子到七八点钟那个时候肯定很疲劳了，你想咱上一天班，你再让你晚上七八点再给你点任务写，然后并且你一天一黑人的这个气就收了嘛，肯定是效率啊什么各个方面都比较低下。我看他们同学也是很多，基本上都是有的就说是放了学啊，托管五点多，然后接着再去上辅导班，回来七八点才开始写作业，写到十来点。我在想，这么小的孩子，我的妈呀，这压榨成什么样？这是啊？啊，他们
那看来托管还是不能上。
睡觉。
因为当时上托管班，就是他回来不愿意写，不愿意写作业，然后呢就让他上托管班，有老师看着不就写了吗？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安排一些其他的课，或者就是给孩子放动画片，然后那个他就看动画片，反正也就不写作业了。
那可以换一家托管班。
没有，就是学校的那种，在学校里头啊，看两节课的那种。因为现在好多就是。就是孩子这个因为写作业的问题，这个老母亲老父亲都受不了，都不行了。那个谁，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说相声的那叫谁来着，小岳岳还求那个什么吗？不是，那个在那个也火了一把，求什么找老师，还是说直接给他接走，直接找一个那个丈母娘不是，他们家是女儿吗？然后说那个直接就是你这可以直接带走。那个好像前一段时间也火了一段，其实好像就是现在，但是其实我总觉得我那会儿是，我没有觉得写作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我就很困惑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孩子作业不是很多，我今天就是来，
我觉得
我今天就是来提问题的。
我觉得教育体制也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呢，其实你现在咱当时其实也有作业烦恼，但是你现在都忘了。
没有，
然后那个
我觉得我一年级的时候好像作业反正也不多，在学校放学之后写完了之后就出来玩了。
对，其实咱孩子现在作业也不多的，我感觉不多，但是就是因为家长给他填充的其他东西太多了，你会去上那些托管，你会上其他的那些东西，其实你要单纯写作业来说，小孩子作业不多的。
而且我就觉得如果他把作业就是 高质量的写好了，就是现在以现在他这些东西的话，他完全可以应付了。然后但是
因为小孩子现在，你不觉得小学学的这个东西其实还很简单，就是作业来说，
相比咱们那会儿来说已经是难了。他们现在的识字量非常的大，我觉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没有这么大的识字量。
可能吧，
可能改了，已经改了那个什么了吧，改版了吧。
应该是改了，我记得好像二年级是三年级就开始学那个数列了，这个数列上初中的时候才可能碰得到，现在小学都有。
对，是提前了的。
嗯，都提前了。
但是现在孩子接触的东西不一样，
是他比那会儿比咱们那会儿的话，应该是接触东西更多，眼界更开阔了。但是这个
理解力要好很多。
嗯，对，就但是就是说，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开智如果开的就是比较早的话，他反而会对他未来会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影响。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也是在，就是在犹豫，好像在体制内吧，这些东西知道。你应该去 push， 但有时候又忍不住呢想收手不管，可是就可能是不是因为我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也有点无所适从，而尤其是我们家可能我跟我老公两个人观念还不太一致。
我觉得你所谓的这些体制内的这些东西啊，也很多也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东西，对吧？
嗯，是，
不管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家长能做的就是说是这个课外的还有体制外的这个尽可能再给孩子提供一些其他的条件，然后再就是其他方面的教育，德育啊，对吧？然后再就是尽可能的给他一种其他的生活的一种调整，多出去走一走啊，玩一玩啊，眼界的开阔啊，这些东西应该说还是很重要。再就是积极培养他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吧？
嗯，其实咱们那个健身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挑战自我的一个那个过程。刚开始的话，肯定是像有以我来说的话，就是我肯定是不喜欢动的。然后你在一步步的那个可能是抻拉的时候会有这样疼那样疼，但是你坚持下来了，你就享受那么自己一个身体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成果，你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的。然后你可能会再往上。上一个另外一个台阶，可能是不是现在孩子他没有享受到就是这个一个稍微痛苦一点的过程之后有一个让你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个成果一个成绩，然后所以他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或者是说他太早了，对于他来说这太小了，他不能够享受到这个过就是稍微有一点痛苦的过程，但是最后的话一个结果是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这个是我比较困惑的。
我没太明白，你到底是觉得你孩子现在上学作业多痛苦啊，还是那个怎么刚才又说
学习的过程肯定不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个过程，尤其是像现在的这种体制来说，那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应该让他就是有那么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是在追求一个等就像爬山的，就是要有点像爬山那种爬山，爬到了一个风景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感受一下，就是特别开心，有挑战自己了这样子。
我是这么想的哈，我是觉得就是说是其实小学阶段的学习，我看了看就是说这个内容，我感觉从我自己的孩子来说哈，到目前为止三年级，我觉得这些内容对孩子来说没有问题。就是你看，你要观察一下你的孩子是不是都能理解了，都能接受这个东西。那至于你说他三点肉加上2.8一下子给算错了，然后这种东西就说是不用去过早的纠结。你只要你看他智力能理解 ,OK。因为体制内的这些东西老师已经给他很大压力了，我觉得我不太很关注这个东西。然后分高分低呢，我也不是很关注他。你只要明白，你就说你孩子这个智力能跟上了同年级的孩子，不管是他阅读啊、语文的阅读啊，还有数学的这个题目啊，你看他的反应，他能跟上，一切 OK。我不去纠结这些东西，我也不去关注他，因为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对吧？你不能，甚至是你做不了任何的事情。老师让你做十道题，你肯定你不能说是我就做五道。或者说偶尔哪一天作业多了，你可能可以说暂时啊，我们今天少做一点，但你不能去做过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做，就是说我们就说是 在课外的时候给他一个教育，就是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就说是在纠结于今天这个题到底是不是错了，一定要重写，一定要再罚题啊这个问题上，不要太过于纠结。就你一看他理解了，你就不要去过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我觉得可以用他，就像你说的带孩子健身啊，出去玩一玩，然后看看大自然，然后给他讲一讲大自然的道理，人生的道理，走在路上观察这个人生的百态，观察这个自然界的变化，给他讲一讲这些道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是对孩子这是一生的宝贵财富，在很多时候他就能去怎么说呢，去理解和接受很多事情会更快一点。因为我就觉得就像带孩子做出去玩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每次带孩子做一次旅行，尤其是长途的旅行回来之后，或者说是你带他走得远一点出国的话，他回来你就会发现他突然会长大，他会懂很多事情，他会就说是会大方一些，他可能原来会内向一些，他现在大方了，他会敢于自己去问路啦，问别人一些事情啦，请求帮助啊，这种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家长应该去关注的东西。你不要纠结于体制内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我们既然进入这个大体制都是无能为力的，教育体制改革一时半会也是改不了的，我们也赶不上。因为国家遴选人才，高科技人才，他必须通过这种制度去一层一层的考试，才能研究出那种他想要的那种科研的机器，去研究火箭啊，研究是卫星，研究高科技的东西，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在课外应该去做什么。我觉得一方面就说是要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我就觉得就说是
开阔眼界。
哎，我们山东组就说现在和齐市组长约着每个周尽量都出去玩，当然我们不一定都填那个线下活动哈，但是我们两个会带孩子出去玩，我就觉得两个孩子身上的产生的变化特别让我欣喜。尤其齐市的那个儿子国弟，他其实小的时候是一个挺怎么说呢，有一点小倔强，男孩子那种小倔强的哈，然后就说是你就发现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时候他就顾着自己情绪的宣泄。但是你多出去玩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变化的太大了，就是他会发现世界的美。他说哎，他会说哎呀那个，他现在说哎呀妈妈这个小花很香，你就发现哎呦这个孩子心里头有美好的东西了，对吧？这个不比你再多做一道题让家长感到欣喜吗？这就是一个家长就是、
这个、
哎，你想获得什么心里一定要明白。然后再就是上次爬山的时候，以前我觉得那个孩子就说是他可能我就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哈，然后因为他小嘛哈，哎，我最近几次爬山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经过一些枝枝叉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树枝搬到一边的时候，他不会就说自顾自的就走了，他会扶着然后等着你通过之后，哎，然后那个他才过去。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这个孩子心里头就是越来越美好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欣喜的地方。
这还是像老师说的，就是说在事中教育人。
是的是的。
嗯，
对。
这个、
因为你带孩子出去出门的时候你会经历很多事情。
对。
打个比方说你会赶火车赶飞机晚点了。然后孩子他自己会有一个思考。他自己会怎么讲这个事情，我应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
嗯。
就这种东西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应该具备的东西。
对。
我们不应该再把体制内的那种焦虑再带到生活中，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可能我还是有一些焦虑，我还得接着健身。
啊，对，你不要去纠结。
而且可能有一些焦虑是怎么说呢？是因为可能是就是另老公带给我了，这个的话，我想改变他，或者是他想改变我，都不太可能。然后他就会把他的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或者我把我的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个
很正常。
造成孩子好像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因为我也是有切身体会的，我是觉得在幼儿园时期我能实现我对孩子散养的各种计划，但是一旦进入小学，我觉得体制内的这种洪流就是很容易就把你卷走。
嗯，
这个太正常了。所以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就像我们健身也好，我们自己对待自己的人生也工作也好，你一定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光明的心。就是你要明白你想要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成为一个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吗？对吧？是一个学霸，
这个
清华北大，
看他自己了。如果他就是真的是学霸，那他放哪他都是学霸。但是我目前来看没看出来。
啊，对啊，那我们其实大部分孩子都是普通的孩子，
对
吧？所以说我们，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说是你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能给他什么？首先思考，首先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吧？这太根本了。
这个是最必，这个是必须的一个根，一个基础啊。
对，一个家长，
你的身体的话，决定你的高度啊。
对，如果说连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都做不到的话，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
是。对，没错。
对，然后那个有的家长可能就想，哎，我得调剂着孩子吃啊什么的啊，哎，这些东西啊，当然就说是小孩子小嘛，吃的丰富一点也正常。但是呢，这其实其中一很小的一个方面，对吧？
还是情绪。
然后你想想咱，哎，对，你想想咱父母小的时候，咱父母那一代人，父母甚至父母更前一代人，他那时候能吃到多少东西呢？条件很艰苦，但是照样有很多人出类拔萃。
是。
照样很多人身体健康，长得高大，相貌英俊，对吧？
嗯，
这
而且他们都很意志坚定，真的就是意志坚定，能在之后的事情上，就是干自己的事业上的话，好像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无所畏惧的心。这个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特别欠缺这个挫折教育，
环境也不一样嘛。
嗯，
因为那时候环境相对来说要单纯一些，人没有那么多诱惑。电脑啊，什么整个世界的花花世界，家长心也定，对吧？孩子心也定，这都很正常。那就说我们现在尽量能做到的，就说也是应该把心定下来，就想想我每天生活中应该有什么内容，是吧？是手机为重点呢？啊，是什么为重点呢？是健身为重点呢？是看这个美好的世界为重点呢？还什么为重点？就是自己应该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合理的健康的规划。这样才能带给孩子一个好的气场。就对孩子来说，家长就是一个大宇宙，他就是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就是受这个大宇宙的影响。这个大宇宙刮风下雨的时候，这个小宇宙是不可能晴天的。
嗯，
所以说有很多小孩子小的时候就说是，其实我也有切身体会。那时候我自己刚那时候还没有健身或者健身初期的时候，也会有急躁啊，然后忙碌的时候，当你急躁忙碌没有关注孩子的时候，他就容易生病感冒。你身体状态差，能量差的时候，他就会生病，这个很正常。
这个我有感受。
对，
尤其是你在很焦虑的时候，他很不好好。他如果出了问题之后，
对，所以说首先得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成长环境，对吧？
嗯，我之前看过那个。美国的那个总统，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肯尼迪，他从小的话，他们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家族吗？很有钱。然后他从小的时候他的身体很不好，别的好像哥哥姐姐的话学习什么的都挺好的，但是到他那儿的话就是连正常的那个上学都做不到，他的身体很不好。然后他爸爸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参加那个体育运动，各种的比赛，不是比赛，就是各种的那种就是锻炼吧，打橄榄球啊，打篮球啊什么的之后，然后慢慢的他就身体好了，身体好了之后，他也没有就是说学习特别的好，但是他们家族应该是很厉害的嘛，然后他也进了，好像是因为体育造原因还是什么，记不太清楚了，他也进了那个就是比较好的那个。长春藤大学了，然后那时候正好赶上了就是二战了，他实际上他应该是可以有资格不去当兵的，但是他坚持他非要去当兵，他去了好几个地方那个征兵站，最后终于是当上兵了，然后就因为有他这个当兵的这个经历，等于是他为国家做了贡献，最后他才有资格去竞选总统。这样，所以的话就是你想那个肯尼迪，他从小的话，他就是通过这个体育运动的话，他有了一个坚定的心，有一个坚定的意志，然后的话，然后他就说不要，他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吧，不要想我从国家那儿获得什么，要想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先想这个。所以他就是去当了兵，当完兵之后回来之后，后来战后了之后，他那会儿才40多岁吧，就竞选了美国总统。 当时我听这故事，是我孩子听的那个故事，他经常听那喜马拉雅的故事嘛，然后听到这个，然后哎，我对我的还挺有触动的。
哎，其实这个用咱德明健身的理论来说，那不就是小的时候多动一动，经脉畅通，气血充足了吗？对吧？
嗯、
到了青年时期发用的时候，它才能发用出来。
对，对，
这个都很正常。
如果就是像他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国内很多人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就是被你就算学习不好，你就算你身体不好，你也要坚持学习，不断的学，然后学，也许他。是被逼着学习会有一定的成绩吧，但是他到后期到了青年或者是进入工作状态的话，他进那个就是工作那个职场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是我想一直想避免的，就是说希望呢他能塑造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格，然后塑造一个很好的身体，以后他能直面一些困难，这是我想面对的，但是有时候反正还是被那个体制牵着走了。
对啊，那还是你自己左右摇摆了吗、
嗯、对
对
吧，还是我左右摇摆了、嗯、也有可能是就跟老公的斗争让我实在是
我们老家有句话程娟知道哈、
嗯、
我们老家有句话我妈从小就说一等人自成人，二等人说是打成人还是管成人的哈，说三等人就是打死也不成人、
嗯、
这意思说真正这种那种顶尖的人才他自己不用管，他自己就会就是沿着那个路去走，那可能一般的人呢需要稍微管一管，那最后一种人呢就是你管了也没有用这种感觉哈。
但是有时候管的也哎你先说。
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划定个大圈圈嘛，就是你想管什么，我觉得就这一点，就说我觉得就说刚才说健康的身体对吧，
嗯，
那就是一个这个好的性格，好的德行，对吧？
对，
这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管太多。那学习方面的东西你强迫多了没有用，反正我觉得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这个学习啊必须是自己开窍进入状态了才行，别人管的都没有用，
对，
没有任何作用。当你自己开窍了之后，然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开窍了，你自己发现到学习能带给你的这种成就感也好，或者窍门也好，那种成就感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进去了，不用有人逼你。就我妹妹那时候，她一直学习挺好嘛，嗯，她最后考北大，就是她在那时候她学习的时候，就是那种就说是别人拦都拦不住的那种，不是人逼着的。别人逼是不好用的，所以我觉得尤其孩子咱还小，你就更不要逼他了，没有用，他还没人还没长好呢。
有的时候好像一个很大家觉得很好笑的一个理由，就会让他坚持的好像哎，对他突然就突然开窍了，突然感性。有人可能就是喜欢某个男生或者喜欢某个女生，要追求心目中的学霸，就要去学，这也可以成才。
哎，我当时那个，我到了高一的，我想想，高一下学期吧，才开始好好学习。之前都不行，都算学，也不能说学渣吧，也差不多吧哈。以前给你们讲过，就是初中毕业的时候，还领着我们班男生在教室里扔飞机哈，还扔到那个班主任脑门上哈。班主任都不习惯哈，以前都得熊批一顿，罚个立正什么。然后班主任那会儿都没管，班主任真是很那个。哎，这个什么的说一句，他说有可能你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坐在教室里了啊，珍惜吧。那为什么？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高中啊。哎，我当时心里那个气啊，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听懂了，但虽然贪玩，但不傻呀的。他说这意思说我考不上高中啊，我就生气啊，那种气氛哈。当然最后我也考上了，勉强考上了。考上了之后呢，我觉得我是怎么着开始好好学习了。就是高一的那个班主任呢，是我本家的一个叔叔。我本家一个叔叔呢，他那个对我就有责任心嘛，他就天天提着我。他就说，因为我爷爷是我们那儿当地教育界的就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哈，原来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什么从语文老师啊教导主任一步步起来，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就是桃李满天下那种感觉哈。然后那个 然后他就说，哎呀，明磊啊，那个人家谁谁谁就问我，那个道凡先生他那个孙女听说在你班上，那个学习怎么样啊？你说说，你说我要跟他们说你考个这些名次都给你爷爷丢人啊。其实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是5岁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吧。但是我内心的那种家族荣誉感就突然就给爆发起来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得捍卫我爷爷的这个名声哈，我得好好学习。再加上可能就说是因为小时候光玩吧，可能到了那个年龄积攒的这个阶段也够了，然后脑子可能也开始开窍好使了。然后就是说第一学期就从我们班后边考到了17名，然后第二个学期就考进了头3名，从此就再也没有下来，就是火箭般上升的那种状态。小的时候真的是纯玩了，没有任何感觉的纯玩。但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可能是脑子在其他方面没用吧，就是说记忆力很好，就虽然就是说是学习不好吧，但是脑子好使。就是你看包括上初中的时候虽然很调皮，但是呢像学历史啊什么的，历史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就只看着我，他一说时间我就知道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什么事情就我就知道是哪一年发生的，就是说什么事情，然后就什么古今中外，说这一年叫1873年吧，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就是就能记着那种感觉。就但是呢其他的需要用心的事儿就是一概不走心，就那种感觉，就光玩儿。
啊、哦、我觉得你这人生简直是太开挂了。
我
好像一直就是那种乖乖女性质的，也没有太玩，也没有太学，反正在高三的时候我还在看金庸小说，那个名次反正一直就是那样，也没上来过也没下来过，就是一直那样，然后就进了大学了。当时也许可能还能再努把力，但是怎么说呢，那会儿95年看世界，看那个天津的那个乒乓球赛，天天关注那个，也不看书了。然后后来反正考了一个稍微差一点的211吧，稍微差一点211，但是学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然后后头的话就对这个一直都比较反感，上班以后也没有特别有上进心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看小说这个事儿挺好，我也一直看。就是古今中外的，包括古龙金龙的古龙金庸的小说。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说是我们班主任唯一特许我在晚自习的时候可以看小说，然后那时候就看好多好多的小说，因为当时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都一般嘛，买不起那么多那么多的书。但是我们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我们那个当地那个电视台的台长，人家是文化人嘛，家里那个古今中外的小说很全，但他家没有人看，我就上他们家去借，他们家书我基本上都看一遍。
我妈在图书馆，所以我借书挺容易的，但是那些小说都是租的，都是那个租的，那个金庸小说什么的都是租的，国外名著什么的都是从那个图书馆借的，也看了不少。我觉得好像我上高中或上大学的时候还是看正经书看的比较多，后来的话越来越不看书了，到现在的话就彻底不看书了。但是就是小孩的话多开眼界，多看个书还是好的，应该是给他开眼界，让他起码他的作文的话，他看的书多的话，他能有那个什么呀，有想法啊。
我觉得不用着急，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着急。小孩小的时候你顺其自然吧，然后他因为我觉得孩子和孩子不一样，因为你看我女儿她有个特点哈，就是很多小孩到了4、5岁他有识字敏感期，很多小孩说是会在马路上指着字读，对吧，然后有的人就说是就是孩子你还怎么认的字儿，说我孩子认字儿很轻松啊，我给他读那个绘本的时候我指着字给他读，他就自然而然就会了。但是我闺女她不行，他就说是对图画比较敏感，就是我给他指小时候读任何绘本，我只要指着字他就不看，但是他看画很仔细，谁的鞋带没系啊，谁的扣少一个啊，像这种哈他都看得很仔细。 然后他就是一直到了二年级他才有识字敏感期，因为到二年级的时候他会才会有那种满大街读字儿的那种状态。
嗯，这个要是搁一般人家里的话，这个应该都急疯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是零基础上学，只能认识估计也就是大小多少的这种状态，自己刚上学的时候题都看不懂，就这种状态上的学。
嗯，
但是这种东西你这个必须顺其自然，因为你强迫他学啊记，我当时各种认字的手段我都学了，什么包括什么四五快读啊，流行的各种识字的这个书我都买了，各种任何方法我也都采用了，没有用。所以说孩子有很多东西一定要顺其自然，
还是有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特点。
对，然后到现在就说是慢慢的从他喜欢的书开始他就开始能自主阅读了，那小的时候就是我给他读的多，他喜欢听喜欢看画，但是不喜欢自己从文字上去输入。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你强迫不来，就顺其自然，因为我觉得小学阶段这是一个你可以由着孩子折腾的一个阶段，由着他成长的阶段。只要他在，因为大部分孩子尤其女孩在小学是他一个长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尽量给他自由，
喂，
然后顺着他的本性去走。
你上来了，听得见了。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
喂，
哎，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听到，简诺。
嗯，回来了。
你怎么小呢？突然之间。
我们可以听到的。
喂，听得到吗？
他听不到咱们说话吗？
嗯，
你可以先下，然后再退出来，然后再上来。
好了，现在状态好了，不知道咋回事，突然之间又没声了，吓了我一跳，我赶紧，我已经断了在连上的，我就以为没信号了，我赶紧连一会儿。
嗯。我们一直在听那个悠然师姐，还有享受生活师姐在这个。
我今天就是来提问的。
哎呀，我听得特别好，感觉。
所以我说嘛，我这个可以退居二线了。
我就觉得悠然师姐台风好稳啊。
对呀、啊。
那是大姐大来的。
你是不是又说多了？
也是。
没有啊，我就喜欢听你。
讲的非常好。嗯。
对。就喜欢听你讲，
我觉得他娓娓道来呀，讲的挺好的。
对，这个水木之本，
我也我也那个居瑶是吧？是居瑶吧？
对，居瑶。我觉得他已经比刚开始刚进群那时候要好的多了。现在那会儿刚进群的时候，那会儿刚进那个那个会员群的时候。哦，那会儿就觉得哇，果然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产后风的人好像都是有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性格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能才造成的会得产后风，这个都能当时都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健身是身心同健嘛，身体好了，心理也会好嘛，这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孩子也是从小，从小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要不然的话这个情绪，尤其是这个现在的这种教育，特别容易让人造成压抑，这种情绪上压抑完了，这以后都
是
问题。
啊、学生都压抑了，你知道吗？不止学生压抑啊，
老师也被
老师的压抑了，我也好压抑、啊。
对，我在那个接我们孩子的时候，看他们老师的身体基本上没有好的，都是。
你看看，你去观察一下学校里面的老师，几个面色好的，稍微带点红润的，绝无仅有，真的是绝无仅有的，基本上都是那黄那黄的，要不就黑不溜秋的，去看吧。
对，要不就是头发花白。
哦、
我们也批判一下这个老师哈，
就头发花白了，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体制下面，其实不光孩子受罪，这老师也没好到哪去。
我觉得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风气，教育的这个老师之间传班带的这个风气也不好。就是他还，你看着很多老师现在还很年轻，二十来岁，但他的教育理念还处在那种古老的状态之下。 你就像我孩子他们老师哈、
哎，
就说
断层
了，会有一些
知道吗？
我觉得不是断层，
没断层
的改革了，是继承的
太好了。我感觉一直是那样。
对，就是说你看，
不是
就说你像我们班，
就是现在
我们班
高，像
断断续续的，
他已经倡导新教育，但是他搞不到下面这边来，下面他就是分离的，知道吗？这其实上面那些理念是很新的很好，但是下面他不做。
简诺，咱俩说的是一个道理，就是说现在老师你看着他处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理念，是一个年轻老师，但他其实他的教育思想还是在
骨子里面对
传统下来的。我就举一个我那个孩子班主任的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一点特别不好，就是说班里如果有男孩子调皮的话，他会把所有的不管男生女生的作业都要加一倍或者加做一张卷子，连坐制度，这不就是连坐制度吗？
嗯，
对，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不好。
对，
那你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人来说，你从小你是在养育一个民族的下一代，你说你给这个孩子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对不对？有一个人如果他不好的话，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坏，那么可能所有的同学都会孤立这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这就是教给孩子不团结，这一点非常不好。
对，
其实应该是如果说有一个孩子表现很好的话，你应该把全班的人都奖励了，或者说我们应该以他为傲，这样才是一个就是说教育孩子团结向心啊，然后积极培养这种民族的这种领军人物的这样一个理念。
嗯，
但他现在他是个反着的，但他这种就是说连坐制度，你不觉得这就是很古老的一个流传下来的吗？
你说的这个就不跟治癌症那个是一样的吗？一个癌细胞的话要连累所有的好细胞，或者说抗生素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吗？一个道理。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
老师，没有，他们是不是一直觉得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就要把那颗老鼠屎拧出来。
老师的他的意思应该是因为这一个人的问题，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始发作业，然后激励
大家。
不是你激励
他这个激励，有时候他起反作用。
不是他激励什么呢？全班人都管住这个孩子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对呀、
他同学怎么能管住这个孩子？
世上他根本
反而激发了，反而激发了班里头男生女生之间的矛盾。
对，
没有必要的。
这真是这样。
男孩女孩其实应该从小就应该学会和平相处，一个良好的沟通。然后现在你看他们班这么小的孩子之间，就是男女之间就是一种男孩女孩之间
对
抗，对
立的。
对，女孩就可以对着男孩颐指气使，很多女汉子就出来了。为什么要管着这个男孩？
真是
三四年级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有那种性别意识了？所以就是开始就是那种不能玩到一起了。
他
那会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他会有男生女生，但是还不是那个级别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女孩更懂事一些，更成熟一些，
早熟
老师的这种老师这种诱导呢，就是说让女孩就变得强势，
对
吧？
对对 对，
我要去管住这个男生，
是的，
我要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我觉得都是一些不好的这个启发。
所以说啊，这个教育这个话题啊，真是永远在路上，永远也不会过时。新时代有新的理念，也有新的变化，然后孩子的这些也会在变，家长也跟着一定要变。如果还一成不变，那么我们这个体制也是一直不变的话，只会落后。所以呢，就很多有前卫观念的家长就会诟病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邀请的今天这几位嘉宾师姐，那就是比较在育儿方面比较前卫，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这样一些一批家长群体，就会诟病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啊，现在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教育啊，是吧？啊，就是很正常的，就是什么时候都会有分歧。我们以前还会觉得八股文不好，对吧？科举不好。
但是现在好像又是国外又说咱们这个高考制度实际上是挺好的，相对于他们来说。
所以不同的所以不同的东西就有不同的那个看法，什么东西都有不同的那个感觉，所以很难讲，很难讲，很难那个去什么，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慢慢的吧，先我们作为家长就影响自己的孩子，或者影响自己周围亲戚家的孩子，能够 按照正常的轨迹走就可以了，其他的其实说白了我们以一己之力能影响多少人呢，这都是没办法的，尽力就好，老师常说尽力就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吧？
对，今天已经到点了。
那我们
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聊完了之后我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困惑。怎么能像梁启超一样，他能做到他的九个孩子全都是那么优秀，这真的是。
啊，你
先看你看享受生活
学习班
享受生活
卡掉。
嗯。
享受生活你看你。
他没有很多班。嗯，他没有很多班，就是实际上就是我自己很矛盾，然后对实际上我还是自己很矛盾。
对，你心里想的和你自己说的想要的孩子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实际上怎么说还是这个家庭氛围的造成的，这个我没有办法要求我老公能听我的，他又没办法能让我听他的，所以好像而且他还会就派很多任务给我，我这个我非常不愿意去让就是让孩子做这些事情。
这样吧，我觉得就家庭教育里面，首先父母的那个教育理念就是不能达成一致的话，也能在大部分上达成一致，就是说哪怕有分歧咱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尽量能够就是咱们找个不当着孩子面的地方去讨论这些东西，或者事后再去讨论，不要当着孩子把这些东西。那如果是孩子他是很懂事的，他很明理的，他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妈妈持什么观点，爸爸持什么观点，下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他就会把风吹到妈妈那边，或者这同样的事情他就把风吹到爸爸那边，或许爸爸就是这样子，到最后会使孩子成为一个两面人，真的。
我们家已经有这种倾向了。
那就妈妈跟先生沟通吧。那个这样，我们先把这一期的这个谈的这些呢，就试着实践一下，然后我们再跟享受生活师姐、悠然师姐和 Better 师姐，就是再不是说了嘛，就是一场谈不完，咱们可以有后续的嘛，后续我们再找那个机会找场合，我们再好好
再聊一聊。
这个、
这个话题是聊不完的。
实践边谈的，这个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边实践发现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太好，或者有待改进，那我就这个不停的在变化的嘛，事物也在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对待事物的看法、方式、方法上面也要不断的变化嘛，是吧？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是的。
嗯。
现在还是要让自己更强大起来。
是，那是自己内心强大，才能培养出一个强大内心的小孩。
我们家孩子可那什么了，他就是我觉得他把什么都太不当回事儿了。就说没关系啊，就没事啊，都是这句话。那个学习成绩不好没关系啊。
我们先慢慢来，就从身边一些小事慢慢的影响他，也不能着急，有这个心态也挺好的，我觉得好过你焦虑嘛。
是。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这一场也差不多了，9:40了。那辛苦。
好的，再见。
师姐。
好的。
辛苦我们后台的道帅哥还在。
谢谢道兄，谢谢杰诺。
不谢不谢，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主持到这儿，下一场享受生活师姐期待你的副业啊。还有悠然师姐，
下一场好像下礼拜四的话，是不是安排的是产后风了？就，哎，下礼拜是产后风吗？
没说一定要下星期啊，后会有期吗？
好的，后会有期。继续的，咱们那个
实践
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回来。
对对对，给21天，起码可以21天的打卡时间嘛，21天才能养成一个习惯，
养成一个好习惯。
嗯，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好，各位乖听众，我们跟大家说晚安了，拜拜。
拜拜。
嗯，拜拜。